那么第二堂我主要准备是从这个对未来的前瞻来谈起。那么正如刚才我结束的有提到说，谈到过去，我们可以说基督教好像有一点点贡献。谈到未来呢，的确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我是说，很多不同的场合，很多人谈到这个问题，或者说一些人写的文章谈到基督教中国现代化的时候，大部分我的感觉都是比较消极性的谈这个问题。消极性的谈意就是说，包括我刚刚说那个基督神学院的副院长写的文章，还有另外一个人写的文章，都是在讲说，在中国现代化的过程中，教会也好，或基督徒团体也好，如何能够跟得上现代化，而并不是说基督教对中国的现代化有可能提供给什么东西，都好像很谦虚的说，哎呦，这个贡献是谈不上，能帮什么忙谈不上，只要不落伍，不成为绊脚石，啊，不碍事儿就好了，那都在谈这个东西。那当然，我也不否认，教会的组织也好，教会的内部有很多东西需要重新检讨，但是那个是不是跟现代化有什么关系，我是有点怀疑。那么因此我的谈的方法呢，我可能会用这样的方式来谈。第一个，我先说中国现代化啊，这个中国我是一个广义的，广义包括中国大陆，但我也要用台湾做一些例子，因为我们都中国人嘛。所以中国整个大环境的现代化的里面有一些，因为我们的民族文化、民族性、社会环境的背景，那么在这个的里面，有时候你从这些对比啊，台湾的情形来看，那么也许可以看见有一些我们在这个现代化过程中可能产生的一些困境、危机。然后从困境和危机，同时要谈的第二个问题就是说，到底什么叫做一个现代化？国家和民族的现代化是指什么？现代化的要素是什么东西？达成了什么才叫现代化？然后现代化里面最大的一个挑战也是一种危机，或者说一种障碍是什么？然后从这个再来看，针对这些障碍、针对这些困难和危机，基督教有可能提供。否则的话呢，好像我们在想象中的现代化，我就说爬一个高山一样，现代化在这里，那么我们就往上走就对了。然后我们到底能够做什么？那我觉得，其实很多人对于现代化这个东西呢，有一些似是而非的了解，或者说缺乏全面的了解。第一个，我先说中国现代化的一个困境和危机。那中国现在在推动四个现代化，那四个现代化大部分都是像科技啦、国防啦、农业的这方面的现代化。那当然，尤其在海外的一些民运的人，刚刚提到说应该有5个现代化，就是民主政治的现代化。那么有少数的人提到第6个现代化，那我要谈到这个第6个现代化。这第6个现代化呢，我称它为什么呢？第6个现代化，我称它为一种心理，这个中国人的这个心理的一个现代化。这个心理现代化什么意思呢？我的意思就是说，你现代化要有现代化的科技，国防的科技、农业的科技各方面的这方面要现代化，我也不否认，在经济上这些会有帮助，在国防上有帮助。那我也不否认说，在民主政治的制度这些方面也需要一些改革、现代化。我说的第6现代化是什么呢？不是外面的组织，不是科技这些东西，而是要有现代化的人，这人的素质是一种心理建设。我用这个心理这个字的意思，是因为当年孙中山先生呢，我想他是某种程度的先知。他当时啊，搞出一个三民主义，也有什么建国方略、建国大纲啊，他什么盖铁路啊什么，他这些想法。所以他当时后来袁世凯这个夺权了以后呢，他说好，总统不做了，那袁世凯去做，他要做什么？他盖铁路。所以他这时候还在搞什么几个大港啊，啊，就是建设方面、经济方面。可是搞了几年以后呢，你知道他后来又搞了一个东西，他在晚年就最后死以前，他最后花最多的时间，他做了一个东西叫做这个心理建设。他也写了几篇文章，他就强调一个叫做知难 他提到的是知难行易，那很多人都是说知易行难，对吧？比如说谈夫妻关系，丈夫要爱老婆啊，知道啊，做不出来，做不出来，回家都不是爱老婆，都是打老婆的，对，所以知道简单啦、啊，做出来不容易，对，知易行难。那么，孙中山先生就觉得说这是一个心理障碍，应该是知难行易，懂得这个道理不容易，一旦懂了，很简单就做出来了。所以他喜欢举个比方，像你这个漏水。家里的水管漏水，你怎么搞？维修？那个，你请个水电工来，一看，两下就好了。那尤其在美国，两下，嘿嘿，这个是四五十块美金呢。他想说，导师啊，我也讲两下就好了。可是就是你不懂啊，你不懂这个水管是怎么漏的、啊，电怎么来的、啊，对不对？那他这个这两三下这个懂，可能搞不好去读一个什么学校，然后学费花了多少钱，对不对？直男。扣扣两下，十块美金。对，所以是知难行易。他希望从知难行易来谈到说，哎呀，很多的事情呢，其实是观念的改变不容易。如果观念你懂了，怎么怎么，他就发现，无论是他的实业计划、他的建国方略，一大堆的这个东西推动不了的，都是观念上障碍。别人都告诉他说这行不通的，啊，这东西不行等等，他就发现，搞了半天，推动不了。那我现在在想，中国社会的现代化，我个人认为最大的困境是，我们的社会缺乏所谓现代化社会的公民的那种素养。那当然你要说现代化的公民要有什么素养？有些东西，公德心、法治的精神，很多东西我们没有的话呢？你可以把这个框框，比如说民主政治，你可以搬进来。那我举个例子，就是说，因为我说我台湾，我自己从小生长，那么虽然现在美国也才快十年了，但是还是很关心，也比较了解那边的状况。那我觉得台湾的社会，这是我所谓的，台湾的社会算不算是现代化社会？当然看你怎么算。有些人说它是不是现代化，它可以这样算，用人口，比如说。100个人有几部电话？那台湾的话呢？哈，如果用家庭算，不是用个人算，家庭算97%的家庭有电话。汽车，大概平均家庭来讲，100个家庭可能我们现在多少？在30%有汽车。那如果连摩托车也算的话，那98%以上有摩托车或汽车。那么，这个您那个台式电视机台电，99%以上有。那如果你把这些指标都加在一起，台湾一定被列为现代化国家嘛？国民所得现在已经超过12,000块美金一个人，所以你从哪一个指标来看，台湾都够得上叫做所谓的现代化，或者工业化，或者是开发国家。可是我自己觉得台湾离现代化呢，其实还有一点距离，而且距离还不小。这个不小在哪里呢？就台湾现在最近政治上，他们在搞在炒一个事情，叫做黑金政府。黑是黑社会，金是钱嘛，就是说你要做一个什么立法委员、国会代表之类的，你叫黑社会头头，你就有办法选上，你有钱也可以选上。如果一个社会透过民主选举，一定会选上。哎，这种人反而是好的人选不上，这种人一定会选上的话，这个社会一定有问题。这时候一定不能跳现代化，那现代化怎么选这种人呢？可是问题在这里啊，票是一个人一个人投的，又没有作弊。你说作弊是做假票嘛，把它选上去的。那人是有良心的啊，什么？现在不是啊，每一票都是你投的。那你知道这个人是黑社会的头头，你怎么选他呢？问题在这里，是缺乏现代化的国民应该有的那种道德意识。法治观念，这些东西都没有，所以台湾有时候当笑话讲。他们因为台湾有时候会买票，现在当然买票比较少，但还是有买票。那么买票，那有时候人家访问你为什么这个就拿他的钱去，拿他的钱，然后去投他票啊？这个东西是坏人，而且你这样拿他的钱不是不道德吗？有人回答说，
我告诉你，我拿他的钱不投他的票，这叫不道德。我拿他的钱投他的票，这是很道德的，对不对？我很有义气啊，对不对？你钱给我，我觉得好，拿了你的钱替你办事儿，这很有义气，很有道德。怎么叫做没有道德呢？你都搞不清什么叫道德。所以在台湾的观念是，拿钱不替人办事就不道德，拿你的钱没有投你的票不道德。而问题是，人人都有爱钱，那就麻烦了。所以我说黑金政治是这样来的。那如果你说在欧美的其他社会，有谁敢？不要说做不做，有谁敢一家一家发钱买票的？台湾是可以，台湾是用配额的，就是它是好像招标一样。我要选，比如说我要50,000票，那么这个村大概有2000个人，2000人就叫村长来了，来，你说个价嘛，多少钱嘛？然后我不敢说2000票都要给我了，那么如果说好，我保证给你1000票，那行，1000票，我一票给你500，算算好，500万给你了。到时候你这个村里开不出1000票，啊，当然有不同的处罚方法啦。或者是要赔钱啦，啊，当然有，如果是黑社会的话，他就不用赔钱了吧？那我就砍断你的脚趾。哇，那所以那个村长呢，就要召集下面的里长，哎，好，我要包1000票，下面20个里，每一个里要包个50，加起来就1000了。好，我当然了，他给他1票500，他下面沉下去的话，1票只剩200了。好，你如果能够拿50票，200，好。但同样的，他要砍我大腿筋，我呢砍你个小指头。所以，台湾有时候你看看报纸，他们有个名词，他这种叫做装脚，好像那个打那个地基啊，跟一跟的那个，他的装脚，其实就是村啊里啊都有一个大坨坨小坨坨这样子下去，这个小村里的这个人呢，他就负责拿50几票，啊，那个就是他的班底。然后那个村长，就是比他高一点的头头，那在上面还有一个头头。那么好，选是这样选出来了。那选完了以后呢，他当然得办事儿啊。比如说，我花了50,000万才选上的，那我不捞回一个1亿，怎么够本啊？对不对？那我怎么捞呢？那你想也知道了，包工程搞东搞西嘛，谁家搞下来了？那么吃谁？就吃国家的嘛，对吧？那问题是，你用民主政治，我说民主政治这个投票，你说从西方学的也好，什么都是现代化的制度啊。所以我说，中国也许需要第5个现代化，我同意的，民主政治要第5个。可是我看台湾经验来看呢，你有了第5个，没第6个。也不会比台湾好到哪里去，但是台湾1、2、3、4、5都有了嘛，对，民主政治总统都选了嘛，对不对？那缺什么嘛？那我说缺的就是这个每一个这个社会这个国家的人呢，要有点像现代化的人的样子，没有啊。那你说啊，这是因为教育水平不高，台湾教育水平很高啊，台湾教育如果当老的不算了哈。你知道是20、30岁的人，现在是有1/3的人是大学毕业的。国内因为这个资源比较少了，顶多吧4%、5%能够进大学就不错了。那台湾的话30%，现在新的教育部长还要说，他再过几年之后要让80%人去读大学。其实我是不赞成这个东西。到最后大学生毕业出来就跟中学生的程度是一样。那本来就是有人能够读到这个程度，有人读不到嘛。那你说人人都可以读大学，那就变成把水平降得很低了，跟掺水一样。对，但是不管怎么说，20-30% 的人是读大学，这个教育水平怎么叫低呢？如果说中国现在很多社会的乱象是因为中国平均教育水平低，这我勉强可以同意，因为那边至少还有20-30%的人是文盲。在20-30%的人可能是半文盲，就小学毕业或小学以下。在台湾不是，台湾是98%的人中学毕业，30%的人大学毕业。这怎么叫教育水平低呢？不是教育有关系，是说整个我们这个国民性啊，很多东西需要重新调整。 那这个东西我承认有社会的因素，社会背景，有一些民族性的问题，也有一些文化性的问题。那特别是从文化的方面，我这是为什么我最后会谈到说基督教对中国现代化可能的贡献，可能是在那一方面，在我们整个的思想的价值的里面，有一些东西在我们中国传统文化是比较弱的，或者不太提到的。那那个部分可能基督教都会提供一些很大的一个帮助。那么在谈这个之前，我再谈第二个部分，就谈到现代化的要素跟挑战，就到底什么样才叫做现代化。那我刚刚已经说了，你不能说这家庭有没有电话，有没有汽车，赚多少钱，有没有房子，用这一些指标来看说这个社会是不是现代化。当然那个指标会有一点帮助，不过我相信不能做绝对的标准，因为如果要这样算的话，台湾很可能会比很多国家要所谓的要现代化，比如说比西班牙、比爱尔兰、比冰岛、以色列的话，那台湾都比那个还要进步很多。你汽车数目什么样来比的话，那即使欧美国家呢，也有好几个都列在我们后面的。但是我想，那个不应该只是作为一个现代化的一个指标。现代化的指标也包括一些，主要是一种思维的方式跟价值的体系有点关系的。那么当然，这个思维的方式跟思维的特征啊，这个北大有个教授叫赵中华，他曾经写了一篇文章，他曾经提到一些东西，我觉得他说的有点道理。那当然有一些我要再解释一下。他提到说，现代化的思维方式应该是比较有一种自我的意思。自我的意思就是说，在现代化的社会，它不会人云亦云的，它有独立判断的能力，应该有这个现代化的国民。那么人云亦云，跟着社会走，根据任何一个权威，这个权威在中古世纪，欧洲中古世纪可能是跟着这个教会，这什么就是跟着什么的，教皇怎么说是什么。那么在另外一个社会，很可能是政治的某些权威，对不对？所以现代化的国民应该有独立的判断的意识，对不对？那这个来讲，我想现代化国民应该有这个。那像我说台湾来讲，你可以用钱就可以买到你的票，用钱买到你的良心的话，那我就要怀疑你的这个自我意识够成熟吗？这也是一个指标，我觉得这我同意的。第二个是理性，这个理性呢，他用一个名词很特别，它叫做工具理性，相对一种叫做思辨的理性。思辨的理性只是一种，就是说一种逻辑思维方式。工具理性呢，它是比较好像强调一些，像做科学来讲，有科学实验的 data， 有一些那种东西，所以不仅是纯粹哲学性的理性思考，也那个东西还容易变成一种形而上的东西。还有现代化的社会跟工业化的社会有点相近的，就是说很多事情都是要拿出证据来，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不只是一种思想上的理性，那么它叫做工具理性。工具意思说是实用的，当然也包括是可以看得见的。那么现代化的国民也应该是这个。换句话说，我们讨论任何东西的时候，也就是说，当我们讨论任何事情对错好坏，如果谈就谈到意识形态去的话呢，那还不是现代化的，那就是思维，那叫做思辨的理性。因为 ideology 意识形态基本上还是一个哲学性的思考。那我们说，要不要盖一个铁路？你不能拿个意识形态来说，依据这个指标一下来，那谁也不敢提了，对不对？如果说依据毛泽东思想，那谁敢说不做，对不对？那无所谓，没话讲了，对不对？那如果说大炼钢，钢的生产指标是依据毛泽东思想，那谁敢说不啊？那工具理性就是说，我们现在不是谈那个层次，要拿出实际证据来。多少人口，多少材料，怎么运输，怎么生产，那个东西怎么样？好，讲的有道理的，好，我就听谁的，这叫做工具理性。那现代化社会不应该是，还是是用理性，但不是用那种的啊。第三个，他比较说科学经验。那么科学经验的意思，他是用对比，是对比说这个情感的经验，情感的经验就是说比较感性化的。
去来讨论事情、看事情。那么科学经验意义就是说，不但是理性的，而且是能够拿出直接的证据来的啊，不是用感情用事的方法来处理。他说这是现代化的一个现象。那当然这一点的时候，基本上我同意，这叫做现代化。不过呢，我也要提出另外一个名词给大家做一个相对的参考，就是当我们现在说现代化的时候，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听过另外一个名词叫做后现代化。什么叫后现代化呢？我不知道多少人听过这个名词，听过这个名词的举手，不管懂多少，不你至少听过这个名词。后现代化也是一样，如果用这个三个做代表的话呢，如果有一个社会我们还没有达到现代化的高峰，我们正在迈向现代化的话，这样的社会我们叫做前现代化。现代化在这里，这是个时间，在现代化之前叫前现代化，后现代化就是在时间和历史的发展上它已经过了现代化的高峰，因此它叫后现代化，英文叫做 post-modernity 或者 post-modernity 叫后现代化。那如果这个高山的话呢，那就是说像中国现在我们叫迈向四个现代化，那表示说我们承认我们在前现代化，我们还没有真的现代化。那么西方国家他们现在在后现代化的社会，意思说西方国家是这样，那你说在这里是什么意思？难道说这个高峰是不是指科技从高峰变成低？不是这个意思，是思维方式在改变。在现代化的思维方式，正如刚刚所说的，科学的经验、工具的理性、自我的意识。但很有意思的是，到了后现代化的时候呢，很多的思维方式就改了。后现代化的思维来讲，他们很注重感性，而不再那么样的把理性抬到最高最高。那现代化的思潮的人，一切都是理性，好，然后是要工具理性也好，科学经验也好，是万般皆下品，唯有科学高。所以那时候在发展人文的时候，都要叫人文科学。你不叫人文科学，谁要读啊？所以我说不伦不类的把人文变成科学。你看英文的翻译从来没有这个像英文里面，如果说文学院的东西，你从来没有看到这个 human science 跟这个 humanism 这些东西是不摆在一块。这个中文就是人文科学、社会科学院，就社会学，只能说很广义的科学可以算，严格说起来，也不能是纯科学。所以，这西方社会学就是社会学 ，sociology 是 sociology 会。当然还有这个 social science， 但是吧，这就是现代化的里面来讲，是理性科学是最高的，后现代化主义来讲是一样，就变成看到感性方面其实它有它的价值，所以因此现在的思潮到后现代化的社会又有点不一样，所以有时候只是很有趣的现象，让大家也很了解。比如说你在美国，你会常常看到很多男孩子，这个男。不是男孩子，年轻男孩子有时候身强体壮的，像那个篮球明星 Michael Jordan， 哇！可你会注意看到 Michael Jordan 都戴耳环的。那你知道从中国的社会来看，这男人要阳刚的话呢，对吧？我这个好像娘娘腔的那个东西。可是你要知道，在后现代社会里来讲，男人没有娘娘腔就不叫男人。不一样，你知道吗？感性，这现在叫感性，所以那么样的那种纯粹就是 muscle， 所以你看很多好壮的人，还是戴个耳环。哎，这怎么搞？这个跟这个人配在一起，就是说后现代主义的社会里面呢，不知不觉的会感觉到，我们过去把感情、感觉这些东西看成是一种低等的东西。我不知道你从国内来夫妻吵架的时候，会不会有时候会这样说：“哎呀，女人就太感性，我们男人是很理性的。”你知道，那时候讲理性就是理性是这样， 感谢，哎呀，女人就是这样。到后现代社会去的话呢，你说我们是很理性的时候，理性就变成下去了。哎呀，这个人很有感觉哦，哎，马上就上去了。所以你唱歌，你也唱一个啊，跟着感觉走。如果你唱一条歌，我们要非常理性啊，你唱条歌好，你灌个唱片，看谁买你的，没人买你的。对，要跟着感觉走，大家就喜欢。这就是后现代社会的特征。所以我刚刚提到说，现代化思维方式有点不同，不过也要注意，并不代表现代化的思维就是最好的思维。所以说物极必反，所以现在这个社会就有点在这个转变。不过现代化的思维的确有一些它的一些特征。那么因此谈到现代化的挑战是什么意思呢？就到底一个现代化，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在迈向现代化的时候，它面临最大的障碍和困难是什么？因为我在我们想象中，所有一切的理想的乐园都在现代化里，所以我们的追求四个现代化都是这样。只要我们现代化，不会有贫穷了，穷人都没有问题了，教育也都有了，然后赚很多钱了，好人都有汽车了，这样。所以我们想象中的现代化是一切的美好的东西都在现代化里。其实现代化有现代化的挑战，也因此西方国家在所谓的后现代化的社会，在后现代化的环境，它不单思维方式改变了，它对于现代化是好事还是坏事也有不同的评价。在后现代化的西方社会，对现代化这件事情本真是怎么讲呢？亦喜亦忧，也爱也讨厌。所以因此我可以相信西方国家人谈到说，哦，中国在追求是个现代化的，是那种复杂的感觉，那样很好，你们应该啊、应该稍微现代化一点。可是心里在想，你不知道这个现代化也可能带来一些灾祸，你可能不知道那个灾祸在哪里，等到你自己尝到再说吧。对，那种感觉不是说太好了，哎呀，你如果一现代化的话，你们一些问题都解决了。你知道，相反的，已经过了这个山头的人，他在回头看这个的时候，是一种复杂的，不是全面的排斥，但不是100%认为，哎呀，太好了，不是。那么1960年代是西方国家开始进入后现代化的一个分水岭，那么刚好，等于是西方国家跟中国有不同的文化大革命的时代。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是政治性，但是也是想要从中国传统的文化框框想要跑出来，所以一直有一个比较极端的做法。西方国家的文化大革命是什么呢？那些年轻人头发长得要命，穿过破破烂烂，然后每天就唱歌，我想说这个干什么？他在文化大革命，就是西方式的红卫兵。他只是不是在捍卫什么红旗，那是另外一种红卫兵。那那时候美国的这些他的父母那些长一辈人看到这些人，就跟当年他们看到那些红脚兵一样，干嘛呀他们？啊，有些人家庭出身是很有钱的，哦，不要了，然后穿个破破烂烂的，宁可去那边每天唱歌唱歌，然后有的吸毒了，有的搞这搞那，为什么？他们是现代化。父母是现代化的产品，比如说现代化工业的发达、经济的膨胀，然后二次大战也战胜等等，都从这边来的。他儿女是这个之后出生的，我们也是那个时代出生的，我们叫做 baby boomer。 因为二次大战的时候男人都会打仗了嘛，这样不会生 baby， 打仗完了回来了就开始生 baby 了，你知道，所以1946年以后出生的都是 baby boomer， 呜呜呜生大堆。那这些人是在这个的高峰之后出生的，当然尝到现代化的甜头，可是好像也有点幻灭，现代化有点幻灭。所以因此到1960年代是到他们15岁到20岁的时候，他开始有点反叛，当然反得很极端的是，就故意要穿，即使是基督徒去教堂的时候。穿西装打领带，那些黑皮人他就地上破破烂烂就去教堂。为什么一定要穿西装？为什么要打领带？所有传统的东西我通通把它反过来，这样。所以
所以是那个时候开始，他慢慢发展出这种后现代化的那种思维跟行为的方式。那当然有趣的是，这些当年的 baby boomer， 当年的 hippie， 现在都变成 yuppie。yuppie 是 upper people， upper level， 就是上流分子。现在都是公司的总经理啊等等，当年都曾经干过 hippie 的，就好像当年红卫兵，现在可能都是又是。一副好像国家栋梁的样子。历史有的时候很有趣，你知道，而且不是只有一个地方发生，在另外地方也发生。OK， 而且呢，异曲同工。所以这个是那个时候的开始，就是因为他们尝到过现代化的好东西，但是刚好，总而言之呢，有一点点好像，好像这个幻觉破灭，就发现。那个的好东西的背后有一些不好的东西，然后有时候有点反弹，反弹的太极端就变成那种反弹。所以今天当我们谈到现代化，要注意到现代化有一些挑战，其中我认为从社会的角度来看，因为你知道什么叫做现代化的社会，现代化的社会其实很多方面来讲就是工业化的社会。那工业化的社会对中国构成最大的挑战，就是两种不同的社会形态有很多东西是不一样，很多不一样。中国2000年来都是农业社会，所以我们很习惯于农业社会的所有的情况。但是你要记得，当我们进入现代化以后，就进入工业化社会。工业社会跟现代化社会是很不一样的。比如说家庭，农业社会是大家庭，对不对？三代同堂，五代同堂。工业社会没有啊，小家庭，小家庭，所以因此家庭关系不太一样了。那么人口流动率，那农业社会很低的，可以有一些家族在某一个村里300年、500年不变，那可能姓什么的啊，世代都在这里的啊。即使在美国，也有一些早期的农业的人，他可以说 grandpa 就要住在这里，然后我还住在这里。所以在美国你会碰到有些人，他真的是从来没有离开他的村庄的，没有坐过飞机的，来这里的中国人没有一个不坐飞机的，对不对？没有人坐船来的嘛，对不对？就没坐过飞机，妈呀，那么土的。哎，有美国很多很土的没坐过飞机的啊，但汽车都坐不超过100公里的。但农业社会流动率很低，工业社会人口流动率很高，流动率很高影响很大，是什么呢？人际关系，人跟人关系不一样。那因为我们市区在这里的时候很不同，所以因此主要的群体关系，我跟人群的关系是什么样的关系呢？农业社会就是家族还有乡里的人，所以我们的儒家的伦理其实完全是建立在农业社会的这种概念里面。对，儒家的伦理道德是怎么样来推动？你知道如果你做坏事的话，哎呀，千目所视，牵手所指啊，你这个人，然后呢，你家族里面的那个长老，哎呀，不得了了，我们到祠堂开会，全家族都来了，你这个臭小子啊，辱没我们家的名声，对不对？到了工业社会的时候，什么叔叔伯伯，我也不知道他姓什么叫啥了，这你要到祠堂找我，你到上海去吧，你到上海，我明天到广州去了。所以我每天每一礼拜换一个窝都不一定。所以那个时候的人际关系不再是乡里，不再是家族，而是什么呢？工作单位，哎呀，那个很重要。工作单位会取代某种那种的。所以你可以发现啊，当我们在说工业社会、农业社会，也许你会想说，日本当然工业很进步，对不对？日本不是一个工业社会吗？可日本仍然用很多而像传统的东方式的儒家伦理。你要知道日本他们很有技巧的，也很成功的抽梁换柱，就是把这个群体关系变成公司。所以日本人啊，我不知道对日本了解多少，我花了点时间去研究日本人，很有意思。日本人他姓什么叫什么，他当然也有他的家族观念，不过更重要的是，如果我是在 Sony 做事， Sony 这个电器公司做事，身为送你的人始作送你的鬼。而且啊，很有意思啊，他如果在送你过世，他儿子要不然不搞电器，
电子电器方面，如果是搞电子电器的，不要做医生的当然不算了啊，如果还是搞电子的，他跑到三右三阳，爸爸会自杀。
哦，
他觉得说三这个松林有什么不好，我儿子看不上松林啊，为什么要去那边呢？啊，那个是我的竞争对手啊，好像叛主叛宗一样啊，跑到那边去干什么啊？那我劝不赢的话，切腹自杀。他不切腹自杀，所有同事也会骂他，你儿子怎么了？我们松林有哪点对不起他啊？哪一点输他了？而且日本的公司很有意思啊，日本公司哈，他从来只聘什么呢？学校毕业的，当然他也用高中毕业，也用大学毕业的。所以你应聘的时候，那履历表写下来，绝对没有经验的，就没有经历，就只有学历。而且你毕业那年就要就业，如果中间有一两年不知道到哪去混了，告诉你，你一辈子找不到工作，至少大公司没有了，你要开杂货店的可以。因为他会问。你毕业了，你去年就毕业了，你到哪去了？那你说，你知道我去投一趟，我发现不太合适。后来我又去你上这做，所以现在我来到Subaru。Subaru说，我公司也不是下三滥的公司啊，投一趟不要的，我也不会要，不要你。可是日本啊，好处你说终身雇佣，对吧？一进去有保障，可是你不知道终身雇佣的背后还有另外这种。他用了你终身雇佣，就好像家庭一样嘛，做了我儿子一辈子的儿子啊，哪有说脱离父子关系的，当然雇佣。可是你要进来之前跟进来之后中间有很多微妙的，这我研究日本的这个管理很有意思。所以你要进来，我就说嘛，学历以外工作经验必须清白，清白就是没有。清清白白，啥也没有，啥也没有。他就是说，我就把你变成松林的人，就像松林的人。所以日本人啊，每一个公司都有公司的歌。所以松林的人每天早上8点钟上班，7:50要到工厂，他就唱松林松林松林的歌，你知道。然后你这松林做个几年，你要去别的公司，三右或者任何一家不起眼的电器公司，人家都不会要。第一，他觉得人家不要，必定你跟他混不下去，总有毛病，我也不知道毛病是什么，有毛病的我也不要。第二个，你已经被他塑造成那种骚你的人，我三右要把你变成三右的人很难吗？我要清白。所以你一旦被大公司，总而言之他是终身雇佣没有错，出了大错的时候他是给你会把你赶出来的，搞出来以后你就没得混了。我说除非开杂货店，除非你自己搞个什么小生意做做，我说一辈子你进不了任何家大公司。也因为这样，他的终身雇佣很厉害的招数。他怎么招数呢？好，不管怎么样，我聘了你了，你进了我公司了啊，进来不容易了，出去呢，就说除非你犯了大错你会出去，你工作有保障。那你知道我们中国大陆都很了解了，是大锅饭，哎呀，一进去铁饭碗，永远不出来，那太好了，我混也混下去了。哎，日本人就有一招，他很会用这个群体关系。我说他基本上是农业社会的一些框框柱，他只是抽梁换柱。所以呢，你进了这个双米公司啊，在那混混混，那他进来这样还有意思啊，进来的人呢、啊，所有的薪水，比如说起薪要大学毕业的一样的薪水，没有好坏的，跟美国很不一样的。然后一年一年也会加薪，一年一年加薪的时候从来不 evaluate 不评估的，不考核的，没有甲等乙等丙等，没有 ABC 的。所以像坐电梯一样，一年以后我们当时进来这批人薪水是一样，再过一年我又一起加薪还是一样，10年之后还是一样。那你看，哎呀，那太好了，我当时就混了混了也是一样钱。哎，日本人有他的招数，而且用得很成功。他的招数有几种，第一个，你在这个部门单位工作啊，不要说等到10年，每一年他不打考绩也不做别的东西，可是你的小老板会看看你，这个家伙啊很偷懒啊，怎么办呢？怎么对付他呢？他的方法是这样，他们用心理战术，所以他们
人类社会群众压力，群众压力为极的道德。那么西方社会工业化是他们这种法律，嗯，道德什么道德啊，对不对？你的道德跟我道德不一样，所以用法律来管理。可农业社会之中是无形的道德，这个道德就是群众压力。我就说嘛，十目千目所视，千手所指，那你跑也跑不掉，因为你生于斯，老于斯，死于斯，怎么办啊？你每天拿着看着你，对，然后每天觉得你这个家伙怎么样？哎，日本人很厉害，他就把公司取代以后，他们公司日本的公司有个习惯，尤其是男的职员，他们男女有歧视，男的职员下班，就他们平常工作到五点的话，他一定每一个人都做到七八点。小老板没走，下面的小伙计都跑不掉。啊，他是熬的也熬的，熬到了，小老板说：“好了，收工了。”哎，收工，这小喽啰打了，哎，收工，回家了，没在这儿，哪有回家的？小老板当然也是说慷慨也好，或者怎么样也好，走，上酒吧去。哎，他们一定去喝酒的，来喝酒。这小伙计当然就跟着小老板就喝酒，喝到小老板说：“好了，差不多了，回家了。”哎，回家，大家才可以回家的。如果哪一个小伙子啊不太听话，或者小伙子呢干活的不太够认真的，走，喝酒去。然后这个小伙子可能是姓王的，日本话叫奥赏，王先生，奥赏你不去了。都走了，这句话意思就是知道了，你这个家伙啊叫管教。那管教他不让你去喝酒。那如果在美国的话，那太好了，回家陪老婆去了。夜天夜地啊，哎呀，在日本就不一样了，你这句话一出来，所有的其他小伙计就知道说，哦，奥赏小老板非常那个，那然后呢对他脸色不好，那我们呢当然对他也不要有好脸色。所以呢就开始，然后有些同事就会说，那可能这些同事都是同时进来的嘛，私下就会说，哦，你要是跟小老板好好道歉啊，好好认罪悔改啊。那当然如果这个人听话，马上就去送个礼，老板请你一定要好好指示我，我到底哪里错了，我一定改头换面。那如果那个家伙不开窍怎么样，他不理我，我也不理他啊，也可以。隔一阵子，他看对方不行了，就第二招了。小老板跟大老板讲：“奥赏这个家伙实在是不服管教，那么请大老板处理。”大老板会做什么呢？换单位。换单位有什么关系呢？而且日本很有意思啊，同一人进来的，你从扫厕所的做公司职员都一样的。那老大老板做什么？就在他的范围里面调一个最冷门的。最没能干的，谁都知道那个是最烂的，调到那里去，意思是说给你警告警告，但是薪水一样多。他是一次一次来，他其实都是心理压力，就是说到那个时候你说有什么压力，薪水没有少一毛嘛，但就是群众压力。大家都知道老板不喜欢你，大家都知道这个家伙不干活，然后每个人看你都说，啊，你凭你这样干活拿我一样的钱啊，老板是给你的钱，可是其他同事就觉得说凭你也配拿这种钱啊，但是钱还是给了你，当然同事嘀嘀咕咕的，有时候就是像你这种扫厕所也跟我拿一样的钱，是不是？那你心里呢当然不舒服嘛，那剩下你要选的你怎么办？好，不干了。一样在日本就是说要你离开 Sony， 除非开杂货店没人要你了，你怎么办？这是一个选择，你要出去可以，要不然你至少回来认罪悔改。哎呦，很管用，哎，很管用。所以日本他很会用这个，所以其实日本的，所以你说他是不是现代化社会？我就说他非常工业化，但他用了很多农业化社会的特征啊，他们很有技巧的，他们很懂得群众心理，然后很巧妙把它弄过来。但是当然日本现在面临的危机就是它必定是在工业化的社会，而且因为工业竞争，所以有的时候呢不得不要裁员，那美国人都裁员嘛，都是裁员，所以日本现在危机在这里，因为工业的竞争，它有的时候不得不裁员了，就不再能够真正的维持终身雇佣了。然后呢你知道牵一发动全身， 这个整个框框架构就要散掉了。一旦不是终身雇佣，对不对？那我不会一辈子就收你的人了、啊。那有时候总而言之，我甘愿走的或者被迫走的，那我走了，我也有可能到别的公司去了，而且公司要挖角嘛。对，本来是行公司公司有点默契，收你不会挖商业的人，商业不会去挖别的人，你自然不会去找 Toyota 的人。哎，一旦一松动以后，哎，游戏规则完全改了。一旦有人可以出去换别人工作以后，你对我不好脸色，老子也不怕你，那就管不着了，不是？那马上变成这边的游戏规则了，流动性。流动性以后呢，人跟人的关系本来是很紧密，因为农业社会就这样，框框绑得死死的。一旦被工业社会，流动性很大，对不对？我今天跟你看得不顺眼，不跟你来往，是别的人嘛，那又怎么样？所以这个时候完全的游戏规则不一样，就是工业社会。那么伦理关系以前是家庭伦理，所以中国的儒家道德看来看去，忠孝仁爱，没有所谓的工作伦理。因为工作伦理，工作伦理包括说你做个工程师有没有工程师的伦理啊？比如说你设计一个工厂，这个工厂产品或者是制造过程可能有毒的东西出来怎么办？你设计工厂有没有把这个设计在内？他说我设计产品做出来又便宜又好看就好了，至于这个废料拿到什么地方什么丢掉就好了吗？你可以设计这样一个工厂，因为我自己学化工的嘛，那很多的污染的东西啊都是跟化学工厂有关的，所以我们化工的人啊造了不少孽。那后来当然我在做研究的时候，我就要花一点时间做一些污染方面的一个研究。但是问题是工作伦理就是在于做工程师的，做每一行业的人都要有一种伦理的观念。那譬如说在西方国家啊，最近因为生物科技发展很快嘛，也可以这个我们叫做 cloning， 就可以复制一个人啊。那因此很多人在讨论，在争论说可不可以啊，啊这个伦理道德观念来看。那我就发现在中国人的环境、中国人的社会、中国人的思想当中不太有这种的 ethic， 这种的工作伦理观念。我搞科技嘛，我只是把这个基因要弄出来，这个有什么对不对，什么伦理道德啊？你去问孔子好了，孔子什么时候讲过这种伦理道德？没有。因为中国人所有的伦理都是家庭伦理或者是人际关系间的伦理，我们不太有很明确的工作方面的伦理。可是西方国家为什么很敏感，不管是赞成或不赞成，他们会争论很厉害，这个可不可以做啊？这种科技可不可以做？做工程师要怎么样啊？那么你做律师的是怎么样？那么职业道德怎么样？智慧财产权，可以说像智慧财产权可不可以 copy？ 这个东西也是一个道德的问题。因为我想说，哎呀，那个人那个公司，你看这种软件赚了多少钱了？做了100万，我 copy 有什么关系？那我们的想法这样想，对不对？但是，哎，西方国家为什么很看重这个？这个里面有一个，工作上还是因为跟工业社会有关。那么人际关系，我刚刚说道德的维系，这边靠行动家庭，这边靠法律。那么农业社会，你要做不做，依据群众压力，群众选择。因此，大家都认为该做的，就对了。所以，如果要找一个关键的字眼的话呢，农业社会最重要的，我们叫 highest value， 最高的 value 是 harmony， 和谐。在工业社会中间，不一定是和谐，有时候是那个 just。所以在西方人跟东方国家的人讨论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们很看重和谐。啊，有的时候为了和谐会牺牲公益和公正。比如说，我们全个公司，不，像我刚刚说嘛。如果你整个村里都买票，好，村长就一张一张给钱，然后给钱换票嘛，啊，到时候你要投，有一个人说我不拿钱，那么在这种农业社会会怎么样呢？耶，你一不拿钱呢，我们做的就算亏心事啊，对不对？怎么了？因为你一不拿，就相对起来，哎，我们做的好像不太对，就如果你一拿，大家有安心，对不对？因为群众压力。但你也觉得说，哎呀，为了我不拿，让每一个人心里都嘀嘀咕咕的， 为了我不拿，害得大家都提心吊胆，会不会我去告啊？为了我不拿，哎呀，本来好朋友的，现在都变成说不讲话了。
这样吧，和为贵，和为贵。
他这个人啊，不拿我，不拿钱给我，我都会拿钱。何况，这体贴我们这个收入不高嘛，啊，那所以人家好心送你礼，你拒人家于门外嘛，这个太不够意思啊。那你拿了，那更该投了。我这一讲下来的话，我一个压下来，那好，压了一些人，有其他人就要看了。群众都这么做了，那你不做吗？这个压力啊，然后就是好好好好，所以到最后，我就说这个行为选择是群体。那西方社会，尤其是这个现代化的社会、工业化社会，就比较个人导向。原因就是说，它强调的是公益，强调的是我刚刚说现代化的思维方式是比较强调这个个人的一个你的这个判断啊，要有自主的意识。所以我不会受别人左右，我自己要看看这样做对不对。所以工业社会的特征，所以因此就有不同。那当然，另外一个没有时间详细讲，不过也是工业社会的特征，就是这个都市化的问题。一旦现代化、工业化，就会发生延续这种都市化。那么中国大陆就明显的就所谓的盲流嘛，乡村都跑到都市去，为什么？因为只有在都市有工作机会，工业化。那么因此，当人流动大量的流动的时候，你就发现。乡村都流动到都市了以后，那么这些离乡背景的人自然而然就产生另外一个新的社会问题，他的工作环境不好，居住环境不好，人际关系都被切断，那么很多时候就变成一个社会和都市的一个像个癌症一个瘤。所以每一个现代化的国家都很头痛都市问题。那你来美国最明显看见就是都市，谁住在都市啊，他们生活怎么样啊，作为治安的问题啊，一箩筐，这都是典型的现代化产生的一个结果。那这个东西我们必须要事先了解，然后才能够有预防。那当然，最后你要提到说，基督教可能对于这个现代化可能有什么贡献，我只能很略略的大概的提一下。我想，我只能很笼统的这样说，那么具体的方法。我还得再仔细想想，或找另外一个时间再详细来谈。第一个，但至少我的重点，我觉得是基督教对中国现代化很可能可以提供的，就是在于一个现代化的国民，他应该有的道德意识、法治观念、做人应有的一些原则，这些东西能够提供一个再教育的机会，然后不是那种政治性的强迫再教育，不是那种劳改营那种方式，而是提供一个新的思想的方式。那为什么说基督教可能可以提供？今天没有时间详细讲，不过我会强调说，基督教的思想里面是蛮强调，譬如说像法治观念，基督教是很强调法治观念。那西方国家重视法律、重视法治，除了社会背景以外，跟基督教也不无关系。那么如果你对基督教稍微有点涉猎，你也知道这个基督教的圣经名字就叫做新旧约全书，约是法律名词嘛。那神上帝跟人立约，世界上没有一个宗教是宗教的经典用一个法律名词，只有基督教是这样。那我们说神呢是守约施慈爱的神，神守法，那神守法人不守法，那所以先知每次在责备人的时候就是说神守约施慈爱，而我们被约我们就是违背法律，责备人的时候这样。所以因此在基督教的概念里面，守法而且所谓的法律的神圣性，是因为对圣经的概念，这个基督教的概念，法律是神圣，真的是神圣，因为神跟人立约，那以至于人跟人间所立的所有的约，大大小小的，甚至合理不合理的，都是神圣的约。很有趣啊，旧约圣经就有一个例子是，包括犹太人、以色列人被骗，当时以色列人进入巴勒斯坦。进去的时候，当地有一个土著民族叫基甸人，假装他们是远方的人，跟耶稣亚立了一个约。那列这个约就是说，以色列人不能够杀这个基甸人，不能把他灭除。后来到了扫罗做王的时候，有一次发生什么事情，大发热心就杀了一些基甸人。又过了若干年，到了大卫做王的时候，全国发生饥荒、瘟疫。然后大卫去求问神，神说，因为扫罗。这个违背约杀了基甸人，
所以因此有这个灾祸。那大卫问说怎么办，神说要让大卫家族的后裔有五个人要受死来赎罪。那你说基比的人骗我在先啊，在圣经的观念，就是在神的观念，就是说虽然被骗，可是立约就是约，而且你在神面前立了约，那你违背这个约，你等于抗拒神，所以叫神法律的神圣性。就像这些可能对于我们中国文化民族性里面有一些比较容易忽略部分，可能可以一个补足。那另外关于人性里面其他以后有机会会提到，或者在书里面有提到关于人性的罪性的问题，这些东西可能可以帮助我们对这些有点帮助。那么另外当然可能在教育或其他方面包括平民教育或许在现在这个阶段，我个人认为也有可能就要可以提供一些贡献，就是说当年在欧美国家像英国早期的时候，大概在18世纪、19世纪初那段时间，也曾经有过一段时间，就说国家各方面还是相当的落后，当然还不到现代化的阶段。那么教会那时候扮演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平民化教育的角色。很多现在基督教教会有所谓的主日学 （Sunday School）。主日学是怎么讲？名字怎么来的？你知道吗？200年前的时候，John Wesley 卫斯理兄弟他们在英国开始有一个卫理公会的运动。这个教会里面的一个复兴运动，那当他传福音的对象大部分都是中下阶层，矿工、农人、工人，大部分都没有受教育，所以都是文盲。大教会可能大部分是文盲，所以后来呢，教会开始成立以后，他们礼拜天早上做礼拜，礼拜天下午教 Wesley， 他们的教会就有一个传统，下午教这些不识字的人英文。对 ，Sunday School 真的是 School， 是英文班。那那个是不讲英文的人，只是说他不识字嘛。那课本呢 ？Textbook 就是听见英文版本的圣经，就等于教你的圣经嘛，对。然后后来一两百年以后，这些人都变成上层知识分子，因为都受了教育。他受了教育，他儿女就教育就好了。这样来，就现在 Sunday School 都变成不是教英文，是教圣经、教别的东西。可现在的 Sunday School 就纯粹是宗教教育。早期的 Sunday School 不是，是教英文。那我说将来在最近知道这几十年之内，说不定如果中国的广大农村的教会也能够扮演这样一个角色，说明对于我们中国现在好几亿的这种文盲和半文盲的这个教育方面能够有一点点提供一点小小的贡献，然后帮助他们在信仰上也能够扎根，可是在其他方面很自然也会发生一些影响。那现在国内在推动所谓希望工程，就是希望小学、希望中学，基本上是把年轻的觉得还有机会帮助他们受教育，老的就算了，那当然死掉算了。所以我们现在的焦点是集中在年轻的一代。可是我说这些40-50岁文盲半文盲，他们还可以活30-40年，也可以有很大的贡献，你要做也帮助他们。当然国家的财力精力有困难我知道，但我说如果教会也能够在这方面扮演一个角色，虽然是间接的，但我觉得应该是有帮助的，而且塑造每一个基督徒成为好国民，我觉得对国家社会的现代化必然也是一个可以有一点贡献。我想这是我基本上对未来的中国现代化跟基督教的关系我的一个看法。我想我就谈到这里，那么我建议我们做个祷告，然后我们就结束好吗？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今天早上有这样的机会谈到基督教与中国现代化这样一个问题。我们也承认在许多方面我们所做的很多是不够的，但是你也知道我们在做许多的基督徒，我们对于我们的国家和社会是有这样一个责任感，也有一个托付，盼望能够为国家能够尽上一份力量。求你亲自来教导带领我们，让我们能够知道我们所能做的是什么。我们也特别把我们这次来到这儿的许多的寻求真理的慕道朋友们也都交在你的手中，求你的圣灵能够开启我们的心，能够对真理有更多更清楚的认识，也能够在这几天当中以及我们在美国的这几年的里面能够对于真理能够真正有一个探索和明白，也能够因着这样的一个认识在我们整个的人生里面产生重大的改变。回听我们同心合一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